弟兄姊妹早晨，今早的正道的题目叫做底拿事件簿之人性的软弱。提到人性的软弱，相信人生在世有一定的年日，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体会。特别我们基督徒，明明知道自己要学习品行端正、心存良善、诚实、信服、敬畏神等等，但往往我们走出来呢，却是刚刚是相反的。更加惨的呢，就是我们有时自己呃自己都不知道。即是使徒保罗他也都有一些体会，在罗马书七章里面呢，他有讲过，他说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反而去做。而圣经里面呢，提到这些人性的软弱，其实他从来呢，圣经是没有即是隐藏地去，即是不去记载的。正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我们会看33章最尾的段落，然后去到34章的整一章。这里是讲及雅各的女儿底拿发生了一件遭遇一件不幸的事情，而引发起人性的丑恶和一场血腥的屠杀。今天正值在复活节的里面，也都是纪念耶稣的复活。纵然十字架是主耶稣已经早已计划的事情，但人性的丑恶却推上耶稣走上这一条的苦路。只不过主耶稣的复活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位超越生死、胜过罪恶的主。盼望我们今天透过今天去看的经文，去体会即人性那份的软弱是几咁即让我们即好像扭转不到这样。以至帮助我们呢，其实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本相，叫我们去警醒，回到神的里面，然后追求成圣的道路，以这一份的即行这条成圣的路去报答主的恩典。让我们在即正道之先去先祷告。亲恩主，我们今天早上都求主赐我们有智慧，赐我们有精神去聆听你的说话。特别今天是复活节的里面，叫我们去思考神你就是那位复活胜过死亡也都胜过罪恶的那位主，叫我们去反照我们自己那份的本相，那份的黑暗，以致我们不只是落在黑暗的里面，而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的时候，我们看得见主你就这样接纳我们，也都叫我们去迎向光明的里面。求主赐在当中赐下我们有智慧、有警醒的心，去乐意接受、悔改、去改善。我们一起去仰望主，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前文呢就提到雅各离开舅父兼岳父拉班的屋企，打算去到迦南。雅各鼓起勇气就去找自己20年没见的哥哥以扫，他希望能够处理两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雅各 在雅伯遇见天使，并且在那里和天使去摔跤赢了。雅各他接受神的训练，而且改名为以色列。而这一次摔跤令到雅各他深深体会到神去保存他的生命，他更加在当中很肯定自己接受神的祝福。而往后雅各和他的家人在哥哥以扫的面前苦伏，去求哥哥原谅，并且送上丰富的礼物，最后哥哥接受了雅各了。而雅各的奸狡欺骗，这个充满杂质的性格，经历过这么多崎岖的遭遇，他生命被神所炼净不少了。只不过呢，因为雅各的命途并不顺利，家庭生活也都不见得理想。今次家庭的问题更加涉及一场残酷的杀害里面。让我们呢去先去看一看33章18-20节，请听我读。雅各从巴旦亚兰平安地回到迦南地的试验城，他在城的前面支搭帐棚，他用100可石塔 从事剑的父亲哈末的众子手中买了搭帐篷的那块地。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经文提到雅各他和家人去到迦南地的示剑城，并且在城外面去支搭帐篷落脚。雅各向神，即向城里面的领袖示剑的爸爸，即是哈末的子孙，去买地用来筑坛献祭，而且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伊利伊利伊以色列，去回应他在伯特利遇见神的那份的经历。雅各将这座坛也都改名，也都去纪念自己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以色列。雅各的生命被神不断地去琢磨，去主动地去跟哥哥和好啊，现在了可以说是即可以安居乐业，似乎好像圆满结束，但事情并不是这样。让我们去看一看34章全章的里面，是关于雅各唯一的女底拿受侮辱的一件事情。我在34章里面分了两大的段落，分别是1-17节和18-31节，让我们去看，即是1-5节先。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探望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族长希美人哈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同寝，玷辱了他。示剑的心喜欢雅各的女儿底拿，爱上这女子，甜言蜜语地安慰她。示剑对她父亲哈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孩为妻。雅各听见示剑侮辱了她的女儿底拿，那时她的儿子们正和牲畜在田野，雅各就沉默等他们回来。底拿呢，她本身是即雅各和利亚所生的女儿。有一天他离开了自己的家，经文形容底拿是出去探访示剑城的女子。有释经家认为作者去用出去来去暗示底拿，其实本身他不应该跟迦南地的女子去交往，但着实底拿就去了探访。而探访的过程里面就被示剑地的族长哈末的仔示剑看中了。示剑看中了他之后呢，经文就是这样说，他说拉住他与他同寝，玷辱了他。啊，真是很不幸，即事件呢就是这样侵犯了底拿，发生了婚前性行为。而且呢他都即事件都很厚面皮啊，他立刻要求爸爸向即叫他呢向底拿的爸爸去提亲。经文形容呢事件他的心情是怎样呢，他对底拿的感觉是怎样呢，他是先是欢喜啊，然后呢甚至爱上这一名的女子，而且呢他还用甜言蜜语来去安慰底拿。而着实事件他只是单方面那份的欢喜啊，他竟然不理会后果，也都没有理会底拿的感受，他就去占有底拿了。事件心里面的那份的情欲令他肆意妄为。那究竟底拿的情况又怎样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反应是怎样，但是从家长方面呢，我们去看到在第五节里面，请听我再读一下。他说即雅各听见事件 侮辱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牲畜在田野，雅各就沉默等他们回来。雅各出奇地沉默，这个有机会和第一节里面提到这个是利亚和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有关系，可能就是底拿并不是雅各最喜爱的妻子拉结所生，所以他对自己的女儿，即是他这份这么不幸的遭遇，他都没什么大反应。雅各听到底拿不幸的消息，他就在等，他反而不出声，就在等自己的仔从田野回来再作一些打算。我们看看他们跟着是有什么情况，让我去读6-12节。示剑的父亲拉末出来到雅各那里和他讲话，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悲愤，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同寝，这本是不该做的事。 他們和他們談話說，我兒子事件的心喜歡你們家的女兒，請你們把她嫁給我的兒子，你們與我們彼此結親，你們可以把你們家的女兒嫁給我們，也可以娶我們家的女兒，你們與我們同住吧，這地都是你們面前，只管在這裡居住，做買賣，置產業。示劍對女子的父親和兄弟們說，願你們看得起我，你們向我要什麼，我必給你們，無論向我要多貴重的聘金和禮物，我必照你們所說的和給你們，只要你們將這女少女嫁給我。在第六至到十二節裏面的記載，就是記載著示劍的爸爸哈抹出了城外邊去找雅各家，去為自己的仔去提親的情況。首先雅各家的反應是怎樣呢？在第七節裏面，再聽我讀，雅各的兒子們聽見這事，就從田野回來，人人悲憤，十分怒怒，因示劍在以色列中做了醜事，與雅各的女兒同寝，這本是不該做的事。雖然雅各反應不大，但是他那班兒子呢，他一聽見就非常的悲憤，因為這件醜事其實不單止去影響底拿他的一生，還有雅各家的聲譽，其實也都影響整個以色列族的名譽在裡面。我們又看看示劍的爸爸哈抹又怎樣提親法。其實在八至到十節，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聖經，其實都可以揭開來看看。这位爸爸强调自己的儿子非常喜欢底拿，他请求雅各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更加开出条件，雅各家可以搬入去示劍城里面，意味着雅各家能够得着在城里面的保护，可以在那里做生意，置业安居。而示劍他竟然夠膽死跟爸爸一起来去提亲，他不怕雅各家的那些兄弟来去打他一身，他请求雅各将他的女儿嫁给他自己，愿意去付出多多的聘金都在所不惜。表面看上来，示劍和他的爸爸哈抹去到雅各家提亲好像很有诚意，亦都好像示劍很爱底拿那样，但是示劍似乎他没有因为底拿身心上面受到伤害表达一丝的歉意，他亦都没有理会雅各家的感受。两父子只是强调物质金钱去解决问题，他的物质比道德价值更加的重要，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情。让我们再看十三去到十七节，请听我读。雅各的儿子们因示劍侮辱了他们的妹妹底拿，就用诡计的话回答示劍和他父亲哈抹，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把我们的妹妹嫁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耻。唯有一个条件，我们才答应你们，就是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我们家的女儿嫁给你们，也娶你们家的女儿，我们就与你们同住，大家成为一族人。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我们家的女儿走了。究竟人的愤怒往往都令人产生很多的恶念在里面。雅各的儿子们为了妹妹底拿受侮辱的事感到很悲愤，其实这些遭遇他们有这个反应其实都是人之常情，但在十三节里面作者形容这一班的兄弟却想出诡诈的阴谋。雅各他的儿子们向示劍去提出一个很特别的提亲的条件，就是他们提到他们以色列有一个的礼俗，就是需要行割礼的男丁才可以成亲的。于是底拿的兄长们就不单止要求示劍，去年示劍他住那里的城里面的男丁都要依从这个的礼俗去进行割礼，他们才愿意将自己的妹来去嫁给示劍。假如示劍不肯接受这个条件的话，雅各家就会将底拿带走，他也不会接受这头的亲事。 从底拿受侮辱之后，事件对情爱那份的占有欲，以至到爸爸哈末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一路都是谈论一些物质上面的条件作为底拿的聘金，可以看得见哈末家他根本无视婚姻那份的神圣。弟兄姊妹，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事件虽然说是爱上底拿，但他那份的爱是出于占有、自私、不义，而不是出于真爱。情欲的放纵成为了事件人性那份最大的软弱。而我们的神呢，其实他都提醒我们的，在让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里面讲，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消逝，唯独那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这个呢，让我们去提醒我们那份的情欲、那份的爱，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自省，我们要知道神是不喜欢不义。而当我们去有这些杂念的时候，而我们行出来，这些事从来都不是父神的里面，而是从世界的当中。而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里面将要消逝，唯独我们去拣选，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才是永远存在的一个的事情。至于雅各，他即使知道女儿受侮辱，他就却一言不发。他任凭自己的仔去自己作主。那帮的仔呢，他愤怒过了头顶，他呢强为自己的妹底拿去出头。他竟然想出一些诡诈的恶念，这些计划向事件和他的群族去报仇。其实你试想一下，其实无形中反映着雅各对于管教儿子那份的失败。特别是雅各，他本身是神所拣选的，他在伯特利和亚伯亲身这样经历过神，他亦都曾经体会过神使人即敬畏、无处不在、善良的主。但是雅各偏偏就没有好好地去教育自己的子女认识神。雅各的仔，他们想出诡诈的计谋，但是雅各从来没有劝止过他们。他放纵自己的仔女，成为了他年长的时候生命那份的软弱。他失落了一家之主的权柄。假如作为父母的你，其实在圣经里面箴言书二十二章六节，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从雅各的反面例子里面更加显出圣经那份的真确。教育子女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世界的价值和基督教的价值有很多地方不同，其实实际上也都其实全然都很不同。假如你跟随世界随波逐流的话，其实你的孩子也都会模仿你。你希望自己的子女跟上帝抑或跟世界呢？首先求主帮助我们，去让我们每一天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当中，甚或在亲友的面前，勇敢地去为主作见证，而你的子女也都因为你的好行为而会认识神。接着下来，让我们再去看十八至到三十一节，一个几长的篇幅，让我去读出。这些话在哈末和他儿子示剑的眼中看为美，那年轻人毫不迟疑做这事，因为他爱上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最受人尊重的。哈末和他儿子示剑到他们的城门口，对城里的人讲说，这些人对我们友善，不如允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看啊，这地宽阔，足以容纳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家的女儿，也可以把我们家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个条件，这些人才答应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族人，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 他们的牲畜、菜物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给我们吗？只要答应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了哈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25节，到第三天，他们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不动声色地来到城中，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末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走，就离开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侮辱，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洗劫那城，夺走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以及城里和田间所有的，又俘虏抢劫他们一切的财物、孩童、妇女以及房屋中所有的。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地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来攻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要被灭绝。他们却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和同妓女呢？在刚过去一个奥斯卡的金像奖颁奖典礼，发生了一段插曲，成为了热话，就是主持人呢Chris Rock 即叫格里斯洛克在台上面去将影帝 Will Smith 威尔史密斯的太太那个光头呢来去开玩笑，而 Will Smith 呢他就感到呢很愤怒很不满，他就直接呢镜头影住他就走了上台去掌掴那位的主持人。原来他的太太多年来呢受到甩头发的困扰，他试过不同的治疗都没办法改善，于是呢那位太太就索性剃光了头了。其实无论背后有什么的原因都好，Will Smith 他的愤怒他的冲动去打人实在是一个很不智的行为。相信雅各家的儿子们因为妹妹受侮辱，他的愤怒可能比 Will Smith 大很多十倍几多百倍都不定。其实这件事我们会想得到是很愤怒的，但是用诡计杀害整个事件城的男丁却是一件非常不智的事情，而且对雅各家的影响亦都很深远。刚才所读的18-31节里面，18-24节就是描述哈末和他的仔示剑同意雅各家的兄弟提出一个提亲的要求，就是示剑和所有的男丁要进行割礼，而哈末的仔亦都认为这个提议是一个眼中看为美的一个建议，他就立即去应承雅各家的兄弟的要求。事件一定呢，我去看一定是被哈末宠坏了，其实他都什么都没想过，他都不分青红皂白，他就个仔想要什么他呢就给什么他。两父子呢就走去游说事件城自己的城里面的人，由于事件城即事件的家族呢即他们啦在城里面呢又很有社会地位，说话也都很有分量，而且他的口才呢他们两个口才都很了得的。哈末和示剑向城里面的市民去游说他们进行割礼。22-23节呢就是讲紧游说的内容。第一样就是既然雅各家已经表达友善，其实示剑城地大辽阔，雅各家入来即城里面居住去做下买卖，大家互利互惠，其实都没什么问题。第二样就是示剑的人可以和雅各家那些人去互相的通婚，这个好像一个结盟一样，去让自己那个力量是强大一点。第三样就是唯一的条件，就是示剑城里面所有的男丁都要进行割礼，这样就很容易得到雅各家丰富的财产。我们从哈末和示剑游说的内容来去看，他们为求自己的目的不惜美化所有的内容， 同时去捉紧住试剑城里面嘅人嗰份贪图富贵、贪图利益嗰个嘅弱点。最终佢哋游说成功啦，整个试剑城嘅男子都同意进行割礼。25去到29节就系记载雅各家兄弟里面展开嘅复仇行动啦。虽然哈末同试剑实践割礼嘅承诺，但是雅各家他却没有将底拿去嫁给示剑。雅各家趁着行割礼的人在选割的第三日里面一个最疼痛的时间，伤口最容易发炎的时间来去进行一个屠杀的计划。底拿有两个的亲哥哥，即是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就是西面和利未。他两兄弟就趁着试验城的男子身体最软弱的时候，就 去偷袭他们，将他们去杀死了，然后呢又将哈末和试验都杀了，而且呢将底拿呢去接回，即是离开了试验城，接回去自己的家。不单止是这样，雅各家的兄弟更加将试验城里面所有的牲畜、城里面或者田间里面的农产品全部都夺走，去抢劫一切的财物，由俘虏孩子和妇女去到自己的地方。在创世纪30-31节，我们看看今次雅各呢都有少少的反应了。他说呢，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攻击来攻击我，我和全家的人都要被灭绝。31节，他们却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呢？雅各知道这场的大屠杀之后，他竟然没有责怪自己的儿子多行不义，他只是向西面和利未去抱怨。雅各去担心的就只是这班迦南地和其他群族的人可能会为到示剑城来去报仇，而事实上雅各家的人口数目比不上迦南地的人口。假如那些迦南地的人去寻仇或者为求自保去进行反击的话，雅各家一定实死无生了。雅各只是担心这些事情而西面和利未他听完之后，其实他都没有害怕，又或者是一些悔意，反而他问爸爸，喂，事件他这样搞法，他将底拿好像当作妓女这样，他都不爱惜他的。故事去到这里，究竟人的诡诈可以去到什么程度呢？从雅各大半的人生去看，他渴望后生的时候，他渴望长子的名分，他用红豆汤去换取哥哥以扫长子的祝福，他又骗他自己的爸爸以撒，用羊毛和山羊羔皮去换取爸爸的祝福。往后舅父拉班，他以双眼无神的大女利亚和小女儿拉结去换取雅各14年的青春来去服侍自己。至于雅各的仔，他以为自己更加是审判官，他强为妹妹底拿出头，他骗示剑和哈末甚至所有城的人去进行割礼。原本割礼是以色列和神立约的一个记号，但是雅各的儿子竟然将这个这么神圣的事情来去欺骗对方，更加在人家最虚弱的时候就进行大屠杀，以抵消自己心中的怒火。从雅各和他的儿子以至到示剑和哈末，他们的人性都有诡诈的一面。我们看到人那份的犯罪，而我更加看得见归根究底好像和贪心有很大的关系。雅各贪长子的祝福，示剑贪恋女色，示剑的爸爸他就贪财。其实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十诫当中，即是20章17节里面，其中有一诫，他说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羊以及他一切所有的。原本贪念是不应该的， 至于我们都不要贪心，不要贪物质，不要贪求那些即名牌，或者甚至一些虚名，又或者是被别人赞，贪图这些事情等等。而使徒保罗也曾经说过，贪婪并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都要很小心。刚才呢就是提到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那位的影星 Will Smith 他去为太太出头，在大庭广众之下呢他失控去掌掴主持人。往后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话说事后呢就有人看到有另一位的金像奖影帝叫做丹佐华盛顿 Daniel Washington， 他就走到去 Will Smith 的身旁去跟他讲，他说人生最高点的神圣时刻要小心，那是魔鬼来找你的时候。这句说话呢即刻令到 Will Smith 呢去警醒，而且他即刻呢在当众的场合主动地来去公开道歉，而当然呢他都要承受一定的后果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回到亚国家那里，他的亚国家的兄弟他似乎没有因为自己所作所为而感到后悔，他们为妹妹受辱他感到愤怒，感到很冤屈，其实原本是人之常情的，但是亚国的兄弟却用诡诈的恶念自己就做审判官，他们自己进行对事件成的屠杀那份的审判，这个实在不是神喜悦他们所做的事。刚才我说圣经他从来没有隐藏，就是让人去看得见人性黑暗的本相。其实去看人性的本相的时候，再正正看到一个对照，就是神那份的公义恩慈和他的良善。我们呢即站在我们来说，我们未必好像亚国家的兄弟里面那份的诡诈，那份呢要去杀人那个的心，但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自己做了审判官呢？特别在一个高压的社会环境底下，或者我们面对世界种种很多的不公义，一直都还未见到有彰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冤屈，我们心怀不平的负面，有很多这些情绪在里面，其实这些本身都是很正常的。唯独我们有一样事的时候，我们要谨记，就是你绝对不要以口以身去犯罪。事实上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去进行公义，虽然我们有时可能去到我们这一世人我们都未必看见，但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情。而从底拿的事件里面去看，其实并不只是一单的屠息或者屠杀的新闻，而事实上34章去告诉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影响着亚国家的长子去接受神，即是从神而来那份的祝福。往后如果大家去揭开去看49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原本雅各的长子流便，他本来得着长子的名分，但他和继母辟拉同房，他得不到长子的名分。而理论上长子的名分应该落到去即是第二仔西面的车去承继，但是西面和第三仔利未就是今次屠杀事件的主谋，最后他们都没办法得着长子的名分，而最终长子的名分就落到去第四仔犹大的身上。在诗篇103篇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伸冤。圣经提醒我们，施行公义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神，反而我们要去学神那份的公平、公正、公义，同埋愿意良善咁样去善待人。弟兄姊妹啊，人生苦短啊，求主教导我哋将心里边嗰啲嘅郁结、嗰份嘅痛苦去话俾主知道，唔好让呢啲未得平反嘅郁结成为我哋怀疑神嘅一个嘅原因，浪费咗我哋嘅人生。假如我哋心里边感到即系郁结，觉得好委屈，或者我们去面对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今天正值复活节的时间，叫我们多一些的警醒，多一些的悔改，也都避免以口以身去犯罪。 反而是仰望这一位已经胜过死亡复活的主，亦都是那位愿意去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最后呢，我们以使徒信经作为祷告的结束，让大家呢可以去望住荧光幕，以祷告的心来去回应我们的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愿神祝福他的说话。